作为基督徒，你相信人间有没有乐土呢？弟兄姊妹早晨，我们都只是客旅，我们都只是寄居，大家会不会期望人间有乐土呢？我们会不会追求哪个地方好住？我们会不会眷恋地上的一切呢？当然会，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永恒的盼望在天上，但是我们仍然着重人间乐土，不过是祈祷的土，而不是土地的土。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怎样在人世间乐于专注祈祷。我其实中文程度很一般，经常就写白字，尤其是有时候中文成语经常写了同音异字出来，但中文呢就很奇怪的，有时呢写错了同音异字都好，其实都可以很有意思。正如今次都跟大家分享的人间乐土，我们将它写成祈祷的土，一样非常有意思。在两年前，当日本发生大地震的时间，香港人呢都害怕，都震到病了。在报章上，他们就说就有一个地震后集体焦虑后群症。不过很喜欢在香港报章是叫这些人那种病，大家记得还叫什么病？急性盲肠炎。香港的同胞以为食盐可以抗辐射，所以一窝蜂地去抢购食盐，那就被称为患有急性盲肠炎，不是盲肠发炎，而是盲碌碌地就去抢食盐，既有创意又贴切。那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我都要让用啲同音异字一样能够令到大家很有兴趣的呢？我找了几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日后教会有这些事工的话都是考虑一下。有酗酒习惯的人士，如果你想去戒除这个习惯的话，我们有某些事工，譬如我们叫这个事工叫做什么好呢？远走高飞挺好啊，是饮酒的酒。譬如说戒烟，戒烟的事工我们用什么好呢？这个就容易点名了，烟消飞灭挺好啊，香烟的烟。譬如说戒赌，如果你有戒赌的事工在教会上，我们想称之这个教会这个事工叫什么？不忍卒赌，赌是赌钱的赌，而不是目赌的赌。还有一个我很喜欢这个的，希望下一年我们母亲节有这个的事工。如果你母亲节有一个特别的聚会的话，我们叫做什么好呢？很正的这个武林盛会，是不是很正？下一年考虑一下了。跟着呢还有一个是讲完母亲就讲父亲了。父亲事工叫什么好啊？几好啊，负能量负资产。玩完中文字了，我们回去正题。人间乐土，人间乐土这个题目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怎么可以在地上做一个乐于祷告的基督徒。我们的家庭，我们乐于为这个家庭所发生的事，这个家庭每一个的成员来到祷告。我们的教会，我乐于为教会每一个事工，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到去祷告。即使我们住在这个地球，我们为这个地球所发生的事情，为地球里面的人类来到祷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祷告呢？有人说自己向神吐露心声就叫祷告，也都有人说神跟我对话为之祷告。我又讲一下，神又讲一下， 咁为之祷告。不过咁样去界定祷告嘅话，祷告就好似争紧啲嘢咁，就好似净系好似话哦，我同同事朋友倾偈，好似都冇乜嘢大嘅分别。所以有人会话咧，祷告系同神一个嘅约会，英文就叫做 dating， 广东话咧就叫做拍拖，系一个情感上嘅交流，系一个好亲密嘅 intimacy。但是这个比较深层次的祷告是不是真的将祷告解释到出来呢？因为有阵时情侣间的对话呢，又未必一定好像祷告那样咁有内容和咁有建设性的。或者我这样问，祷告可不可以咁冇功能性，咁冇功利主义的呢？我们可不可以真的跟神就好像情侣之间所讲的窝心的说话，或者叫那些悄悄话，讲一些肉麻的东西呢？不如呢，我们看看一个例子，我们看看马大，我们看看玛利亚的祷告。从我们两个人的服侍，我们看看你的祷告会是怎样，然后我们再将祷告呢做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解释。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到42节咁样话，马大佢非常之忙碌，做呢样做嗰样去服侍主耶稣，佢就向主耶稣投诉，佢话玛利亚点解得佢一个人咧喺度服侍，而玛利亚咧就喺度咧咁懒，佢就自己咧做到死下，得佢一个人咧服侍主耶稣。耶稣点讲喺42节嘅时间？主耶稣说，玛利亚已经得到最上好的福分，这个福分呢是没有人可以拿得走的。然后路加跟着就描写主耶稣怎样教人去祷告，十章跟着之后的十一章一至到四节，原来教人祷告。大家不要忘记，圣经的经文呢是本来没有分章节的，只是为了方便我们呢是阅读所以加下去的。所以路加咧将玛利亚佢喺唔同服侍主耶稣个态度上高咧摆咗喺咧祷告之前，让我哋一个好大嘅想象空间。上下文应该有啲关系，个关系乜嘢啊？就系祷告方面咧嘅方向嘅问题。嗱，如果以马大去服侍主耶稣基督嗰个心态，佢嘅祈祷会系点咧？我哋相信，以马大这样的服侍的态度，他的祈祷将会是事工式、报告式、功能主义比较浓厚的。但是反过来，当我们从玛利亚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他那么喜欢主耶稣基督去讲道的话，玛利亚的祈祷将会是有关属灵的生命的，是专注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还会因着神的旨意，玛利亚这样去祷告。因为玛利亚她从主耶稣的讲论的里面是能够明白神她自己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章四十二节很清楚地讲明她会喜悦玛利亚的侍奉，因为玛利亚选择一个属灵的生活态度，这个的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拿得走。她的祷告上帝必会垂听。在四十一节，马大选择的是一个物质生活上的忙碌，所以马大他的祷告的内容亦都会环绕住物质生活上的满足，主耶稣又怎会应允他的祷告呢？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地大家看到，我们会效法玛利亚地去追求属灵生命那个的尽心，让我们能够可以跟神不单止是有对话，还给我们有机会打开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门，让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心里面。正如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这样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经文里面的我很明显所指的是我们天父上帝。在这段经文里面最能够讲明祷告那个意义，就好像用一条锁匙 打开一条大门，而这条大门就是给我们从祷告进入圣洁和蒙福那个的大门。小心留意经文，上帝他自己亲自敲门，意思是说上帝会感动我们去祷告，叫我们懂得去开门，而不是我们的祷告感动了上帝。上帝敲我们的心门，而祂叫我们知道祂是很想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换句话说，我们在祷告上应该是因为上帝敲我们的门而得到的结果。以赛亚先知又在以赛亚书65:24那里讲过，他说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我说话的我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这个再次证明了，在祷告之前的时间，神已经本着爱我们的心怀意念，叫我们知道祂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恩典，祂就会敲门感动我们，让我们藉着祷告打开我们自己的心门，去领受祂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恩典。即是说上帝几时都预备敲我们的心门，给我们去跟随祂去祷告。咁我哋预备好我哋嘅心未呢？我哋预备好去听上帝开我哋道门未呢？让我哋今天早上睇返我哋头先刚才主席同我哋所读嘅经文。我哋今天早上呢係睇5:13-18。我哋先睇13-15先。我哋先睇13-15，经文咁话：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啦，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膏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必蒙赦免。经文咁样话：当我哋受苦嘅时候，就是上帝敲门叫我们祷告的时间，当我们喜乐的时间亦都是上帝敲门叫我们祷告的时间。经文说歌颂，原文亦都是解释祷告的意思。有病亦都是上帝敲门叫我们除了奉主的名来到去用油治病之外，还要去祷告。当有人有罪，是上帝敲门叫我们为罪来到祷告，罪亦都得到赦免。其实呢啲意思好清楚话到俾我哋知，无时无刻、随时随地都可以感觉到上帝会敲我哋嘅心门。根据圣经嘅记载咧，祈祷啊，唔单止系神同埋人咧嘅约会，所产生嘅效果咧系非常之大。但系如果要问大家，喺所有藉着祈祷而带嚟嘅最大嘅神迹，究竟是什么呢？大家可能很容易说得到的，新约的里面祈祷之后，重病可以得医治，人可以从死里复活，瞎眼的可以重见光明，瘸腿的可以行动自愈，血漏的可以得到医治。旧约的里面，以色列人是可以很多时以寡敌众打败敌人，明明无儿无女的经过祷告之后又可以生儿育女，这些都是一系列一系列祷告的果效。但是如果我想和大家分享几节经文，让大家重温祷告里面最劲的效果，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首先大家记得的是约书亚里面的记载，约书亚记10:12-13记载了一个很劲的祷告。十二节这样说：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祈祷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住欺骗；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伦谷。结果点啊？这个祈祷结果点啊？跟住13节，好犀利。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几耐啊？约有一日之久。亚摩利人原来是迦南的原住民， 可惜他们臭名远播，道德败坏，淫乱荒诞，崇拜偶像，无恶不作，亦都是后来巴比伦人的祖先。他们同以色列民族世世代代为仇，以色列人从在埃及里面为奴400年都是多得这个亚摩利人不少的，因为上帝说亚摩利人的罪业都未够足够，所以以色列人还要受苦400年，直至到400年之后亚摩利人才被神毁灭的日子是临到。约书亚就向神来到祷告，请求耶和华神将时间停留一日，俾以色列人可以痛痛快快咁去歼灭亚摩利人。所以13节嘅结果就系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太阳同月亮停止运行，俾以色列人有充足嘅时间嚟到追杀亚摩利人，最后令到啲亚摩利人啦冇喘息嘅机会啦。原来祷告喺呢度，大家系睇到。可以让时间停留一日。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厉害的祷告，大家看看下一节经文就知道，14节经文这样说，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争战。讲明的了，以后都不会再有同一样的情况，以前未试过，以后都未必有，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日头停留，月亮止住，我话是一个最劲的祷告。不过有人可能挑战苏传道话，仲有一个嘅，系啊，仲有一个，嗰个系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是真的能够叫太阳后退，不是一日半日啫。这个是记载在希西家嗰个嘅祈祷的时候咧，系出以赛亚书同埋咧系。列王记下有记载的。咁呢个咧记载咗喺，因为当以赛亚要为呢个希西家添寿15岁嘅同时咧，上帝咧仲听到以赛亚嘅祷告咧，叫咧日影后退10度。日影后退10度咧，亦都系等于大约咧系太阳后退半日左右。因为呢个咧系后退半日，所以未算最劲。不过两个加埋咧就1日半啦。但系有好多人。尤其是一些非基督徒根本不相信日子可以后退一日半日，所以我们以往有些护教的人士去研究解释是不是真的可以发生这些事情，他们就说在美国太空处的科学家在研究这些人造卫星送上去太空的时候必须预先测度或者要计算人造卫星以后运行的轨迹，不会再撞到其他的星体或者其他的宇宙垃圾。所以经过这些专家去详细比对这些资料和电脑计算之后，他们说发现了在过去的时空的里面，在时间上真的出现了一日半的差误。这些护教人士就证明了约书亚和以赛亚的祈祷真是实在存在的，这说这个距离大家要明白的其实不是很多，不是 很差的。不知道去年记不记得呢，去年7月1号的时间，除了我们加拿大国庆之外，全地球发生一件事，大家知不知道？我们那天去年7月1号那天我们多了1秒的时间，大家怎么留意？不知道呢，是多了一秒，是公布了的，大家因为一秒大家没什么所谓，长寿一秒大家都不觉得是的。为什么会长寿一秒呢？大家就是因为刚才所说的那件事，就是因为在太空那个的运行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计数的错误，需要加回一秒下去才对。加回一秒很容易理解，褪后一日半大家很难理解。但是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基督教的科学家很多时候都很想用科学来解释一些事情，甚至有科学家说红海一夜之间可以分为干地，可以有科学解释的。跟着这个科学家说诺亚方舟的年代洪水真的曾经出现过的，也都可以是有科学解释的。诺亚方舟经过科学的解释是真的存在的，但是 我呢度大胆咁样讲，如果时间停留一日，可以用科学解释，分红海为干地，亦都可以用科学解释嘅。挪亚方舟嘅存在，亦都可以用科学解释嘅话，呢啲仲在唔在系神迹咧？呢啲只不过系科学，大家要信嘅只不过系科学，而唔系上帝佢真系施行紧神迹，而呢个更加唔系祷告嘅果效。科学是研究自然现象的规律，如果大家只是信科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将掌管这一切自然规律的神将它故意隐藏了呢？我们是不是以为我们的上帝创天造地之后，定好这些自然规律之后，就拍下双手冷眼旁观，阔佬懒理，而不再理这班我们被他受造的子民呢？定是他会在他认为适当的时间，因为我们的祷告，而由他亲自出手做出一些违反他自己所开头定下下来的自然规律呢？因为这样我们更加相信他只是那一位唯一的创天造地、掌管天地万物的上帝。如果大家仍然都怀疑圣经所描写的真实性的话，而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证实这些真确的话，我们的信仰根基可能出现了这个断层，很容易出现了信仰地震。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我们的相信圣经的权威性、圣经的真实性。只要我们接受圣经里面真的的确出现了时间停顿的记录，这个是我们完全因为约书亚和以赛亚的祷告，以至到上帝出手将时间静止和后退，这个只能够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信息。这个明确的信息就是祷告是可以改变历史，祷告是可以改变自然规律和塑造未来的能力。事实上，神对我们作为基督徒，祂的我们的祷告生活一向都非常着重，特别在福音书的里面，有关主耶稣的教训的里面，主耶稣他自己也都非常着重祷告，祂都多次警戒一班的信徒要行切祷告。为什么主耶稣这么着重我们的祷告生活呢？当我们强调我们的天父上帝去创天造地、掌管万有的时间，我们会不会过分来到是强调神他自己的命定呢？当我们高举神的主权的里面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极端的预定论，即是说大家以为上帝我们的天父 他会独自计划，人根本只不过是扯线公仔，人几时生、几时死、几时得救、得不得救，完全是被动。但是如果真的这样的话，相信大家对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都会存在一些的怀疑。但是神给到我们一个很好的亮光，就是叫我们藉着祷告可以改变一些的事情，来到参与管理这个大地。因为藉着祷告我们可以改变事实，所以不要以为和神祈祷就只不过是谈心，记住是可以改变事情。但是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操控上帝，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摇动上帝的手，以致人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的里面。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我们相信祷告能改变事情是基于一个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人类是神在大地安设的管家，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即使人后来叛逆了上帝，但作为大地管家这个任务，上帝从来都没有收回。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底下，神很期待我们这班属神的子民能够在真理照明的底下重拾这个大地管家那个的责任。 不过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称职的管家并不是取决于他办事能力有多厉害，而是大家要记住，取决于我们的属灵生命，取决于我们有没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事。这个就是马大、玛利亚的分别。祷告可以改变历史，塑造未来。不单止因为祷告的人，即是我们，有热诚、有持久、有坚定的祈求，更加重要的是祷告的方向，是否按神旨意的祈求。对于每一个去委身祷告、相信祷告的人，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给到大家好的亮光。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这样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据果效的祷告必须按神的旨意来到发出。主耶稣的兄弟雅各，他清楚讲明这一点，也都是跟着我们所看的五章十六到十八节的经文。经文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留意这里说，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意思是说二人的祈祷是充满了力量，并且效果显著。雅各引用以利亚为例子，祷告三年零六个月不落雨，雨真的不下落来，三年半之后再祷告，雨就落下来。这个几乎是一个变魔术式的祷告，让我们清楚看到什么叫做有果效和具大能的祷告。而事实上这次的祷告不单只是天气转变，天气不要误会，这个天气转变的祷告其实最重要的是影响了当时间的历史，是改变了当时间一些的政治环境。因为当时间的王是亚哈王，亚哈王是敬拜偶像巴力的，而他妻子耶洗别同一样是敬拜偶像。当有三年零六个月没有雨落的时间，其实就等于三年零个月，三年零六个月会发生饥荒。就是这个饥荒让拜巴力的亚哈王和他妻子耶洗别得到他们应该有的教训。以利亚的祷告有能力有果效，是因为他听到上帝的敲门，他又按着上帝的旨意来到祈求。不是我就这样在说的，而是我们看回圣经里面所讲的时间，大家就看到以利亚不是随便说一些的祷告出来的，他是听到上帝的声音。譬如我讲几个例子，王记上十七章一节这样说：以利亚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再看回十七章二节、十八章一节，一样是这样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时间问题我不能够再加解释，雅各称以利亚为义人，义人即是被神称义的人。在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面都强调这件事情，大家都懂的，因信称义。我们信主耶稣，让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宰，透过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时间，我们就成为被算为一个的义人。义人不是品德完美那个的专利，义人亦都不是靠自己努力得回来的名分，只要单单信靠耶稣，神就看我们一个义人。所以经文就说神被称义的人亦都会按神旨意的人，这个义人的祈祷相信都会按神旨意来祈求。以利亚是义人，经文说的，而我们和以利亚是一样性情的人，即是说我们都被算为义人。条件是我们是不是因信称义，我们是不是按神的旨意来祈求。除了说我们的祈祷要按上帝的旨意祈求之外，我们的祈祷如果想有大有能力大有果效的时候，我们就要在祷告的时间 抱住一个嘅心态，就系今次我哋人间乐土呢一个嘅分享嘅里边，想大家明白同埋记得翻去嘅，我称之为内功心法必胜嘅攻略。呢个必胜嘅攻略就系话我哋祈祷必须要有无助嘅感觉。我哋作为一个祷告嘅人，自己先发出嘅感觉系无助嘅感觉。在雅各书五章十三节，受苦的人当然无助，所以要祈祷；有病的人无助，要找医生医治，医不好亦都非常之无助，所以要找教会的长老，在教会长老的名用油来到医治，为他祈祷；犯了罪的人要脱离罪恶的捆锁，没有人帮助他，非常之无助，只有祈祷。如果病是因为罪恶而产生的，没有人能够帮到他，亦都需要彼此认罪，互相代祷。这种无助的心态就是我们祷告的最佳的时机，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向上帝发出这个呼唤，比较大家要讲其他的说话更加有力。当什么时间觉得最自己，在什么时间自己觉得最无依无靠的时间，这个就是上帝垂听我们内心呼求的时间。上帝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通常都以为呢，上帝会照我们的祷告来到应允我们，那我们的心灵上高呢得到平安和快乐，让我们能够把握将来。但我们又得不到回应的时间呢，我们就以为上帝呢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整个人就借晒。所以我们有时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以为我们应该做得更加多的事，以为上帝应该有更加多的好说话为我们说。但上帝曾经这样跟我们说过，当他在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彼得不明白主耶稣为什么用一个卑微的方法来服侍人。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七节这样跟门徒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当你有着无助这个感觉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都需要有忍耐的能力。或者我们今天未必明白为什么祈祷未必那么快蒙应允，但是我们必须要继续持守住这个无助的感觉。我们感谢我们上帝，因为我们仍然都知道祈祷是给我们的最大的恩赐。只有在一个无助的底下，我们才能够让主耶稣基督打开我们的心门，给他们入来，让我们得着他的恩惠和怜悯，帮助我们脱离这个困难的局面。就是这个无助让我们在祷告的生活上高得到一个新的动力，一个谦卑痛苦的人，他自己知道在上帝面前完全没有功德可言，他所做的就是在无助当中，完全在圣洁无瑕的上帝里面被他掌管。正如一个婴孩，他初初出生的时间完全是置于自己在母亲那个的怀抱的里面一样。在每一次祷告的里面，让你更加认识自己的无助，承认自己的一无所能，不懂得去相信，不懂得去盼望，我们不懂得去爱人，我们不懂得去服侍人，我们不懂得牺牲，更加不懂得去受苦，不懂得去读经，不懂得去灵修，更加不懂得去战胜恶念。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这个无助的感觉化为祈祷，化为我们怎样去支持我们祈祷的力量。如果祈祷没有了无助这个感觉，那会怎样？很简单，大家都会知道，以往我们自高自大的心态又再会显露出来。这个自高自大的心态只会令到大家更加对未来充满了抑郁，充满了忧虑，充满了烦恼，一切都会是混沌不安，还可能怀疑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罪是否得到赦免呢？我们的生活甚至从上帝而来的那种平安喜乐完全没有了，我们变得世俗， 变得散烂，变得冷淡，甚至开始蚕食我们属灵上的生活。我们每日的生活就被罪恶得胜，我们服侍上帝，但是却又显出心不甘情不愿这种心理状态。无助的相反就是骄傲，人如果骄傲就缺乏了无助这个感觉，这个心理状况有毛病。只有藉着我们的上帝叫我们谦卑下来，以痛悔的心来到回复到我们昔日无助的地步，才能够在祷告里面跟我们天父上帝一起联合。作为一个无助的人，我们只能够做一件事，就是完全接受全能的神，接受祂的怜爱，接受祂的看顾。这个无助的光景让我们对神对人的关系能够再次建立，回复到我们昔日那个合理祷告的态度。因为我们的无助，我们只能够在上帝人之间再次产生个联系，使我们完全的依赖祂。正如主耶稣祂自己说，祂就是葡萄树，我们就是枝子，我们常在祂里面，祂都常在我里面。只要我们是一个无助的人，我们就不会被困难所阻，我们都不会被灾祸所害，被惊慌所阻。我们不要寄望哪里可以得到什么帮助，我们只要在祷告里面是将一切困难痛苦是交托给我们上帝，上帝自然打开我们的心门，上帝帮我们，上帝会了解我们的心意，藉着祂自己神奇的能力，将祂定为最好的时间应允我们的祷告，帮我们脱离开苦难。当年呢，我和太太结婚的时候，不要问几时，我们一起去夏威夷旅行，去Maui Island 度蜜月。我们租了在，当然大家都会的，是近海滩的酒店，有很漂亮的露台，望着外面一望无际的海景。我们就租车去周围玩，其中一天呢，我们就揸车上山看日落。这个山呢就叫做呢，我都不太懂得读 Haile Kara， 高度超过10,000英尺，是全世界最高的睡火山。上山的道路迂回曲折，我用了很多的时间先揸到去半山。周围的风景开头的时间都不是很靓，很一般。直至到去到半山的时间，突然间见到云海出现。当我们两个人见到咁靓嘅云海嘅时候，我哋当然唔会放过呢个机会，即刻揾到个避车处落车影相。但系当我即时落车闩门嘅时间，说时迟那时快，原来车匙仲插喺架车度。当我一关门，架车就 lock 咗。点解可以咁？而家啲车唔会咁噶，以前先会咁。咁啊，唔好问我几时结婚。点算好呢？当时我冇带手提电话去旅行，梗系冇啦。附近又冇人住，加上人生路不熟，虽然有太阳，但系好大风，都有啲嘅冻。呢、这个时间我梗系希望有车经过，可惜我哋等咗10多20分钟，一架车都冇经过，当时真系好无助。我哋可以做啲咩呢？冇错啦，咁啊讲祈祷，咁啊梗系祈祷啦。我当祈祷啦。喺祈祷嘅时间，我真系当时好清楚记得，我系感觉到自己一无是处，唔识得用咩办法嚟到解决呢个难题。我求上帝去帮我哋。唔知点解当时祈祷就话有车经过。有车经过，有车经过，有人经过，我们有办法解决的。祈完祷之后，真的不用半分钟，是陆陆续续有车上山。这班外国朋友很热情，不是 Google 的照片，是当时我真的拍了的。他们很愿意帮手，他们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教我们用不同的方法，但是大家都出于好心，虽然有些手忙脚乱。最后就一架旅行 van 经过，一位好心的司机，他说很简单的，一个 hanger 就搞定，一个衣架就搞定。他就上了自己的 van 在李子恒那里找了一只很普通又便宜的铁线衣架，他就将他的衣架屈两屈，就在 passenger side 那边个玻璃门那里和车门中间的位置大力插下去，不知道为什么插下去呢，玻璃窗就跌了少少下来，真的少少的露出少少的空隙。那这位好心人呢就将这个衣架再屈多两屈，屈成一个长勾，由玻璃窗的小罅那里伸下去，一踢那道门，个开锁位就开了个门，开了个锁，完全对架车没有任何的损害。我们真是多谢这位由上帝差派下来的天使啦。其实当时我和阿詹我太太都怀疑这位的有心人究竟是什么职业的。感谢上帝，我们的祷告是出于承认自己的无助，上帝用他最直接的方法来答允了我们的祷告。因为无助我们祷告，神会为我们开路。我们这个无助的感觉让我们很静心地听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向我们敲了门。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能够静心听到主几时向你的敲门，你愿意去开门，让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一间会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耶稣恩友》，在生命圣诗433页。从这个耶稣恩友 的歌里面，希望大家能够回想到当几时我们需要知要祈祷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马上去祈祷，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恩友。我们一起唱。